草木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好牧人，黄燕君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来收听良友电台好牧人的节目，我是黄燕君。唐月佳老师在为我们讲解以西结书，上个星期呢告了一个段落，今天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主题开始，从以西结书12章到19章所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神要借着以西结来警告以色列百姓，但是以色列人却不听，不但不听，他们继续的拜偶像，他们要去依靠埃及，却不投靠神，让神真的是非常的伤心，以至于神的刑罚不得不临到他们。接下来我们先来收听今天的信息，被掳的征兆。
公元前597年，以西结与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蒙召做先知，传讲神对以色列人罪恶的警告，还有神的安慰，并应许以色列人必蒙复兴，重建家园。上帝使以色列子民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要住在他的百姓中直到永远。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唐月佳，和弟兄姊妹在分享以西结书。我们分享第17个主题，被掳的征兆。被掳的征兆，从以西结书的第12章的第一节到19章的14节，从所传递的信息，一般解经家都认为是以西结先知在主前592年9月到主前591年传讲的。这一段经文的主题就是神借着先知以西结斥责以色列的百姓无视神的警告，继续犯罪作恶，心怀虚假的盼望，疯狂膜拜偶像，宁可投靠埃及也不投靠神，以至于神的刑罚无可回避的临到。在这里我们要分享三个方面，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是征兆的演示。在以西结书12章的第一节到第16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到天黑时，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白日带出我的物件，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了墙，天黑的时候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次日早晨，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你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蒙住脸，眼看不见地，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我必分散四方，也要拔刀追赶他们，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得免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述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当时巴比伦的被掳者仍在抱着一个假希望，认为他们很快会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不相信耶路撒冷圣城会遭毁灭，渔民会被掳去。这些顽梗的百姓在六年之前亲眼看见过以西结在众人眼前的所表演的预兆，但是他们仍然不肯接受，这表明他们极其骄傲，极其放肆，也表明他们常常违背神的旨意。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九至十节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这两节经文曾令多少人困惑，一方面神盼望着以色列人悔改，另一方面他又痛恨以色列人不肯悔改。在全宇宙中，神是一位最纠结的神，就像做父母的多么盼望儿女端庄顺服，是个听话的孩子，可是倘若遇上一个悖逆之子，可以说既爱且恨，爱是因为儿女为父母所生所养，恨是因为儿女不肯听从父母。照样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如此，即便如此，我们的神却仍然不肯放弃他所拣选的百姓，他以永远的爱爱他们，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唤他们回头，期待他们悔改。正因为如此，在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神再一次用象征性的动作来提醒以色列人，神让先知以西结在以色列人眼前扮演一个逃难者，准备被掳时需要携带的东西，并且在白天晚上把这些东西搭在肩上当众转移，到了晚上转移的时候还要挖通墙壁并且蒙住脸。这里所描绘的是将要发生在西底家王和耶路撒冷百姓身上的事情。被掳的人很清楚以西结在做些什么，因为六年前他们被掳离开耶路撒冷到巴比伦的时候也做了类似的准备。这是在向百姓说明，即使当时的西底家王尚有军事力量，也有政治上的同盟国协助，都无法阻挡这必然的结局。耶利米书52章5节到11节记载，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 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他们就往亚拉巴逃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西西加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就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便审判他。巴比伦王在西底加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并且剜了西底加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将他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日子。那么这一段的描写，正如以西结书第十二章十三节所说，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先知的预言逐字应验了，其精确的程度怎不令人敬畏。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征兆的延续。以西结书第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惶惶忧虑，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主耶和华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的居民如此说，他们吃饭必忧虑，喝水必惊慌，因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事，这地必然荒废，一无所存，有居民的诚意必变为荒场，地也变为荒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的话又临到以西结，先知的日常生活会有所改变，吃饭喝水都会心惊胆战，然后他去告诉同胞，这就是他们将要面临的情形，犹大地将被毁灭，所有的诚意将要变成荒场，看似有如锅一样坚固保护的耶路撒冷居民，不仅要面临食物的短缺，而且不能安稳的吃喝。这地曾经是神所赐福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却要成为荒场。他们的悖逆与强暴，他们的堕落与败坏，除去了遮盖他们的一切保护，废掉了他们所有的福祉和地业。承受地土是犹太人特有的信念，深藏在亚伯拉罕之约以及摩西之约的应许里。在创世纪十五章，那是一段关键性的一章经文，前半部分呢是说到儿子，后半部分是说到地土，因信称义的概念就在两者的中间部分。创世纪的十五章第七节说，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创世纪第十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马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哥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这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地土的观念在犹太人的国史里也是非常牢固的，若他们潜心遵守律法，他们就可以享受地土的福分，若是离弃了神，就会导致国破家亡，地土失去，漂流外国，在自己的地土之处飘来飘去。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组对比，当初以色列人安居在神所赐给他们的 应许美地，只要他们肯遵守神的话。如今他们将要失去神所赐的应许美地，只是因为他们不肯遵守神的话。当初以色列人围困耶利哥城，将其攻陷，何等荣耀，因为他们听从神的话。如今他们将要被巴比伦人围困并且沦陷，何等羞辱，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当初以色列人的仇敌胆战惊慌，如今以色列人自己因仇敌的缘故胆战惊慌，叫我们今天读这经的人受警戒。主耶稣说要将承受地土的福分赐给那些温柔的人，就是在来世得着神永远的产业。温柔的人就是那些顺服王管制的人，他们有降服的灵，有谦卑的灵。求神可怜我们，使我们永远谦卑在他的脚前，让他那谦卑柔和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从前在我们的老家有一个教会，有一个老姊妹啊，她天天的呢夹着一本圣经来聚会，她呢这个腰啊这个弯得很低，每天呢来聚会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说您为什么要弓着个腰来聚会呢？他说我在学习耶稣的谦卑。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个当时的环境呢也是非常的有压力，那么他是第一个出卖弟兄姊妹的。所以我们说的谦卑不是一个外表的谦卑，我们所说的谦卑是一个内里的谦卑。那么怎样才能学会谦卑呢？就是在神所打发到你面前的人和神所给你的环境的里面能够降服下来，能够顺服在人的权下，能够顺服在神所给你的各样的试炼的环境里，磨去我们天然的骄傲，磨去我们天然的棱角，叫我们的心能够柔和下来，就像摩西在旷野学会了谦卑柔和一样。现在我们来分享第三个方面，征兆的树林。在以西结第十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异象必都应验。从此在以色列家中必不再有虚假的异象和奉承的占卜，我耶和华说话，我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你们这悖逆之家，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的，我所说的话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段经文里提到了俗语，俗语在希伯来原文里是 marshal， 是一种简明的陈述，有时候译作格言。这里提到了两句俗语，第一句是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了，这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说时间已经过去了，先知的话不会应验。长久以来神不断地打发先知督促以色列的百姓悔改，警告他们审判已经逼近，但是百姓却被假先知所迷惑。耶利米书28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记载，当年 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基遍人押硕的儿子先知哈纳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二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格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假先知教导神的审判并不严厉，苦难即将结束，平安随即到来，于是百姓被假预言所蛊惑，反而逼迫和藐视了真先知。他们认为真先知所传耶和华审判的信息不过是耸人听闻，令人惊惧之后结果没有来到，以致使人虚惊一场。他们一看不会应验，也就嗤之以鼻，带着一种讥笑的口吻，认为先知小题大做，过分夸张，根本只是威吓而已，没有那么严重，不必大惊小怪。于是他们就松弛下来，毫无忌惮，甚至大家流传这样的闲话，认为一切异象先知的话都落了空，不会成为实际，不必惊怕。活在罪中的人喜欢听假先知的话，不喜欢听真先知的话，可见以色列的百姓喜欢虚假的异象和奉承的占卜，所以假先知才可以鱼目混珠，歪曲真理。神是圣洁的神，真实的神，祭邪的神，神不能容忍这种虚妄与迷信存在。神借先知以西结相告，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异象必都应验。第二个俗语是，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在虚假的平安中安慰自己说，审判甚远，无需多虑。他们在神面前没有悔改被玷污的心，反而继续行在淫乱当中。神借先知以西结告诉以色列人，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你们这悖逆之家，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并且斩钉截铁地宣告，我的话没有一句再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读到这里，我们特别想到彼得后书第三章三至十三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纳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要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 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主来的日子近了，主的脚步就在门口了。这些基督徒耳熟能详的话已经传播将近2000年了，有多少世人以为是无稽之谈，有多少基督徒也麻痹了，认为主来的日子尚且遥远，于是放松自己，追逐世界的虚荣，贪想最终之乐，浑浑噩噩，了此残生。求主给我们一个渴慕主耶稣再来，盼望主国度降临的心智，像聪明的童女预备灯油在器皿的里面，警醒等候新郎的来到，像写下启示录的老约翰，在最后的一刻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的22章的第20节。那么第17个主题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唐老师。以西结书12章讲到以色列人将要被掳的一些征兆，神借着以西结的生活来预表以色列人以后的被掳。神要以西结白天当着这些百姓的眼前带着他的物件出去，好像预备掳去时使用的物件，离开自己的家，晚上也是一样，因为神立以西结做以色列人家的预兆。当以色列人看到以西结这么做的时候，他们问以西结，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以西结就告诉他们，这是预表以色列人全家将要被掳。但以色列人却不相信。在12章17节，神的话继续临到以西结，告诉以西结，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惶惶忧虑。这也是说明了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他们的境况。然而以色列人的心真的是刚硬，他们竟然说审判的日子会迟延，不会实现的。在这一章的结束，神再一次地告诉他们，没有一句话会单言，耶和华所说的话必定成就。听众朋友，当以色列人看到神给他们的征兆，他们的心硬让我们不可想象。我们看见现今世代是这样的邪恶，人们也认为他们的作恶神看不到，神却说，我知道，我都知道。我们不要认为神没有看见，其实神的审判要速速临到。求神连续我们，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活在他的面前。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
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我相信。